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因为耶稣洁净圣殿，引起关于他的权柄的问题。公会的人来质问耶稣，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耶稣以施洗约翰的权柄反问他们，因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开路的先锋。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就以四个跟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论来显明，具体的来显明他的权柄确实是从天上来的。上一次我们看到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他们来试探耶稣，他们是存着恶意，他们想要陷耶稣于进退两难的这个困难当中，他们可以抓到把柄来捉拿耶稣，来陷害他。今天我们看到是第二个犹太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的争论，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对于死人复活这个信念是不信的，他们嘲弄有这样子相信死人复活的这种的信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就是撒都该人跟耶稣之间就着死人复活这个信念有的一个争论。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的回答，显明耶稣的权柄超过这些宗教领袖，再一次显出他的权柄确实是来自于天上。所以我们看到撒都该人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这个名字撒都该这个名字的来源可能是来自于在大卫作王的时候的大祭司，其中一位大祭司名字叫做撒该，所以很可能撒都该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大卫的大祭司撒该。撒都该人的人数不多，主要呢是集中在耶路撒冷，而撒都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贵族出身，都很富有。那么在犹太人的祭司，在当时祭司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特别是大祭司。所以我们看他们是祭司，他们又是贵族出身，非常的富有。那么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我们说了大部分的成员是祭司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撒都该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都非常具有权势，而且他们随时预备好要跟罗马政府合作。因为巴勒斯坦，尤其是我们上次说撒玛利亚和犹大这个地区是接受罗马政府直接的管辖，属于罗马的一个省份，所以他们为保住他们自己的权益和他们自己的享受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随时都预备好和罗马政府合作。撒都该人的神学立场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只接受文字记载的圣经，而且他们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才是正典，圣经中其他旧约的经卷在他们看都是次要的，真正的正典这个 canon 是摩西五经。这就是他们一切的教义都根据摩西五经来引出他们所有的信仰的教义，凡是摩西五经没有清楚教导的教义呢，他们是不接受的。所以为什么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因为他们坚持在摩西五经里面找不到有死后的生命这样的一种教导，死后的生命这样的一种教义，因此他们相信 死亡就是最后的结局，也就是没有死后的生命，因为在摩西五经没有关于有死后生命这样的教训，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后的结局，也就是灭亡。他们认为没有身体的复活或者灵魂的复活，因为他们不相信灵魂，所以不但没有身体的复活，他们也不相信有灵魂的复活。他们不相信有这个灵魂，或者说有灵，所以进一步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存在。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的信念跟撒都该人的信念是正正相反，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法利赛人也相信有灵有天使的存在。所以呢，这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之间是有很深的鸿沟。不但如此，在耶稣那个时代，一般的人他们是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事实上撒都该人跟一般的百姓跟当时流行的身体复活的信念也是有一个很深的鸿沟。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问题，这个议题，他们来见耶稣。那天他们来问耶稣，也就是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去试探耶稣，来问耶稣关于摩西律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的问题。同样的，撒都该人也来问耶稣，他们与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一样，他们来问耶稣，他们称耶稣是老师，因为他们现在提出的问题是也是关于摩西律法上的问题。但是同样的，他们称耶稣为老师是不真挚的，并不是真正接受耶稣教导的权威。那么他们说，摩西说人如果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他们所引用的这个摩西律法上的话是记载在申命记的25章。在申命记的25章，摩西律法有这样的规定，说第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此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按照申命记25章6到7节的规定，就是兄弟特别是长子如果娶妻但是没有生子就死了，那他的兄弟就要跟这个哥哥的妻子同房，所生的孩子就归在哥哥的名下。那这个婚姻的条例在圣经里面首次是出现在创世纪38章，犹大的儿子，犹大的长子叫做尔，但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就叫他死了。于是犹大就对他的第二个儿子次子恶男说，你要跟你哥哥的妻子他玛同房，生的儿子来归在哥哥的这个名下。但是恶男同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不肯使他的这个嫂嫂他玛因着他来怀孕，所以神也叫恶男死了。于是应该就是轮到第三个儿子示拉，但是犹大恐怕示拉也会死了，于是就打发他玛回他的娘家，说等到示拉长大了以后再把他请回来。所以在创世纪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的婚姻的条例，所以这个婚姻的条例并不是摩西发起的。在申命记25章，摩西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做法把它制定成法规。那这个婚姻的条例 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维持家族的姓氏，所以我们刚刚看《生命记》25章第6节的时候说，妇人的长子，妇人生的长子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这是维持家族的姓氏。第二个目的呢，是保持家产的继承，也就是由这个儿子能够来继承祖先的家产。因为以色列人，神吩咐他们，他们进了迦南地，将来到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按着抽签的方式把地分给全部的12个支派，这个他们的产业他们不可以挪移地界，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必须代代继承下去。好，那所以他们来耶稣这里，他们就提出生命记25章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个婚姻的条例，然后他们就提出一个说明的故事，就以一个实际的故事就着这个婚姻的条例来做出一个说明。他们说，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7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所以他们就举出一个例子，有7个兄弟，这7个兄弟呢，第一个长子娶了妻子，但是没有生孩子，于是第次子就跟哥哥的妻子同房，但是也没有生孩子，于是第三个儿子、第四个儿子、第五个儿子、第六个儿子、第七个儿子都跟这个妇人同房，但是都没有生儿子。这就是他们举出的一个说明的故事。这个说明的故事是很小心设计的，其实他们只要使用任何一个丈夫死了妻子再婚的例子，就可以用来做说明的故事，来证明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不需要举7个兄弟，只要有2兄弟就足以作为一个说明的故事。但是他们为什么用7个兄弟的例子？因为7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就是更加有力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例子，来加强他们的这个辩证和说服力。所以他们就向耶稣提出，说完这个说明的故事，就向耶稣提出他们的问题。他们说，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7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所以他们问耶稣说，在地上的时候，这7兄弟都娶过这个女子，那等到人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女子到底是这7个人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7个人都娶过她。他们这个问题就假定了人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生命与现在地上的生命是相似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人复活，死里复活之后的生命，如果真的有死人复活，那复活之后的生命跟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命是相似的，所以他们才会说，在地上的时候这7个兄弟都娶过这个女人，那么如果从死里复活以后，她是谁的妻子呢？他们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要耶稣承认一妻多夫，不是一夫多妻，可以有一妻多夫这种婚姻存在，或者他们的问题是要耶稣来把这个女子指定给哪一位作为妻子。可是其实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问题，用这样的一个，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要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暴露那些相信死人复活这个信念的人是很可笑的。 因为如果真的是相信死人复活，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女人在复活之后到底是谁的妻子呢？这是真正的用意，因为他们嘲弄这样死人复活的概念，所以就用这个说明的故事来嘲弄死人复活的信念，认为这个信念是非常可笑的。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样来回答他们。首先耶稣指出他们的神学思想是错误的，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他们，我们通常说所谓的神学思想，就是说从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当然不能够跟关于我们的真理分开，因为圣经启示神创造这个世界，人类是神按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撒都该人他们认为摩西五经没有教导关于有死后生命这样的教义，耶稣说你们这个神学思想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指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就是指明他们不明白圣经真正的教导。圣经在这里所指的，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就是指全部的旧约圣经，但是因为撒都该人只承认摩西五经是正典，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特别是指向摩西五经。撒都该人接受摩西，唯有摩西五经是正典，其他的书卷是次要的。那从接下来耶稣举出一段经文来驳斥他们，耶稣所举的经文就是出自于摩西五经，所以他们是不明白全部的旧约圣经，特别他们连他们所认为是正典的摩西五经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不真正明白圣经真正的教训。但是他们之所以有这种错误的神学思想，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他们否认神的能力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虽然摩西五经记载了神用大能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有在埃及降了十灾，最后一个灾就是逾越节，击杀在埃及所有投生的人和牲畜，而且当他们面对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神怎么样叫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红海？他们在旷野，神怎么样降下玛纳，供应600,000男丁，可能是200,000群众每一天的食物等等，怎么样供应他们的饮水？在摩西五经已经启示了神的大能，特别摩西五经的第一章启示了神的大能，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宇宙。但是他们否认神的能力可以叫死人复活，因此耶稣就来给他们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明白圣经，如何不认识神的大能。耶稣先从他们不认识神的大能开始来说明。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耶稣进一步说明他们如何否认神的大能。这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当复活的时候，不，这个翻译不是完全按照希腊文，在希腊文不是当复活的时候，而是指 in resurrection， 在复活的生命中。耶稣说在复活的生命中，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在复活的生命中，不是指当复活的时候，好像是复活的那一个刹那，乃是 复活以后，在复活的生命中，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当耶稣说在复活的生命中，就表明耶稣肯定有死人复活。神的大能不但创造这个世界，神的大能也彰显在神有能力征服死亡，并且赐给人复活的生命。耶稣自己在这之前曾经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死和复活，神也将会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神是有能力征服死亡。撒都该人否认死人复活，就是否认神创造的大能以及神拯救的大能，因为死亡是人类的罪带来的刑罚，但是神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罪以及死亡的刑罚，也就是说神的能力可以征服这个罪跟死亡，而且神有创造的大能，神施行一个重新的创造，把一个复活的生命赐给那些他所拯救的人，他从死亡和罪中所拯救出来的人。所以撒都该人否认死人复活，就是否认神拯救和创造的大能。然后耶稣说在复活的生命中，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耶稣这个话就表明在复活生命的这种存在的状况里面是没有嫁娶的，复活以后的生命的那种存在是没有嫁娶的。这首先就让撒都该人的问题无效，因为他们的问题说复活以后这个女人是哪一个人的丈夫，既然复活以后这个复活生命的存在的状态是没有嫁娶，撒都该人的问题显然就无效了。但是耶稣这句话也是在教导很重要的真理，耶稣指明撒都该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明白复活生命的特质。他们怎么样不明白复活生命的特质呢？第一，他们不能把复活的生命跟地上的生命来相比。神的大能使人从死里复活，并不是让一切的事情都继续维持原有的样式，只不过是时间加长而已。这不是神的大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个生命的状态。神的大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之后，并不是让人仍然继续维持原有的样式。那这个复活的生命只不过是把原来生活的样式时间延长。神的大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是带来一种新的存在的状态。所以我刚刚说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从死里复活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存在的状态，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一种新的层面的生活，所以跟现今在地上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那时候人也不娶，男人不娶，女人不嫁，也就是没有嫁娶。不过耶稣并没有对于这个新的状态是如何再进一步的加以描述，因为我们说了这是一个从没有经历过的新的层面的一个生活，是超越人在地上生活的经验，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耶稣没有对于这个新的状态是如何做进一步的描述，耶稣只是指出哪些地上生命的状态，也就是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是嫁和娶，耶稣只是说明哪一些地上生命的状态 例如嫁和娶，这个地上嫁娶的生命状态，将来在新的存在状态中是没有的，是没有的。也就只是说明将来新的存在状态不会有今天我们现有的存在状态哪一些方面的东西，在将来是不会有的。但是耶稣进一步说明，加上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复活生命的特质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个天上的使者所说的就是天使。复活的生命的状态像天使一样，第一个说明复活生命的存在是超过物质的需要。我们知道天使是灵，我们人类是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神虽然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类，但是我们的身体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物质的存在。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第一个人，神就向这个人吹生命的气息，神就吹入生命的气息，于是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活的人。所以将来复活生命的状态像天使一样，首先表明这个复活生命的存在是超过物质的需要，是超乎，是超乎，不是一种物质的，像我们今天物质的身体这样的一种存在，是超乎物质的需要。犹太人按照圣经的教训，他们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儿育女，因为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神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犹太人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儿育女，但是耶稣指出，人在复活的生命中是像天使一样，也就是不需要再传宗接代，婚姻也就不再需要了。这是首先，复活生命是超乎物质的需要。但是除此以外，耶稣说复活的生命状态是像天使一样，也要表明复活的生命将会有一种被提升的形式，因为在将来复活的生命中不再嫁娶，乃像天使一样。这就表明男女的关系将要会被改变。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造了两种性别，男性跟女性，但是将来在复活的生命中不再嫁娶，乃像天使一样，不需要再传宗接代，但是呢不再嫁娶像天使一样，也是表明男女的关系将来会被改变，地上人际关系的限制会完全被除掉。地上人际关系有很多的限制，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就成为夫妻的关系，他们生了儿子儿女就是成为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么一代一代又有祖父母，有曾祖父母，有这些人际关系，然后有很多的堂兄这个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就是有很复杂的这个人际的关系。可是将来在地上所有这些人际关系的限制都会被除去，并且所有的人际关系，一切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换句话说，人和人之间将会经历一个更深更广的人际关系，被提升到新的层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更深入更广。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比在地上的生命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种完全被提升的一个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如此，耶稣说复活的生命是像天使一样，还说明了 复活之后生命跟生活的基本特质也是像天使一样。天使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天使是服侍神的，而且天使我们特别是在启示录可以看见天使是昼夜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所以我们耶稣说我们复活的生命会像天使一样，也就是说将来复活生命的生活的基本特质是跟天使生活的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特质一样，是以侍奉神以与神相交为目的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所有得到复活生命的人，蒙拯救得复活生命的人，是以侍奉神以与神相交为整个生命跟生活的特质。这些在启示录里面就很清楚地给我们说明，特别是启示录最后22章说我们要在坐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我们要昼夜的侍奉神，要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昼夜侍奉神敬拜神。好，这是耶稣说明撒都该人不认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施行拯救和创造，因此神确实有能力救人脱离罪跟死亡，也有能力施行新的创造，赐给人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他们不但不认识神的大能，他们也不明白圣经。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和合本旁边有个神在圣经上，那三个是打点，原文没有这三个字。所以原文耶稣是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神像你们所说的话吗？ Have you read? 你们没有念过神像你们所说的话吗？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一个斥责。旧约圣经关于复活的教义有很清楚的教导，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一个斥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无论是犹太人的著作，也就是诗篇啊、智慧书，或者是先知书，都很清楚的教导关于死人复活的教义。那么最清楚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12章，在但以理书的第12章的第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凡名字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睡在尘埃中就是死了的人，必有多人复醒就是从死里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我们才刚讲过以赛亚书26章，那里也提到有死人复活，26章19节等等。所以你们没有念过吗？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关于复活，关于死人复活有很清楚的教导，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是耶稣加上神向你们说的话，他以神向你们说的话来引入接下来他要引用的旧约经文，这就强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吹气的。默示就是吹气，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神的灵来感动圣经的作者，把关于神的真理显给圣经的作者，而且管理他们，使他们正确无误的 引导管理他们，使他们正确无误的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文体，圣经的作者，四十位圣经的作者是不同的身份，有君王，有农夫，但是他们都受同一位圣灵所感动，从同一位圣灵领受神向人所启示的真理，而圣灵也引导他们，不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文体，怎么样来表达，都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正确无误的把神的话，神的启示记载下来。所以耶稣以神向你们说的话来引入接下来要引用的旧约经文，就强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向人说的话，因此就对撒都该人给予双重的指控。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也不认识默示圣经向人说话的神。于是耶稣接下来就引用摩西五经中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的话来驳斥他们的错误。撒都该人既然认为摩西五经是最具权威的证典，而且他们认为摩西五经中找不到有死后生命的教导，以至于他们否认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耶稣现在就刻意诉诸于摩西五经上的话来驳斥他们的错误。耶稣所引用的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引用的这句话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向摩西所说的话。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了摩西他牧养他的岳父叶特罗的羊，有一天他领着羊群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他带着羊群到何烈山，忽然之间他看到有一堆荆棘中有火在烧，虽然荆棘中有火在烧，可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我们知道火一烧，像荆棘这样东西立刻就被烧毁，然而他看见荆棘却没有被烧毁，所以他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神看见摩西要过来看，于是就从荆棘里面呼叫摩西，其实这是神借着这种方式向摩西显现。神借着这样子在荆棘里面有火烧，我们知道圣经上说耶和华乃是烈火，我们知道神是灵，但是神为了抚救我们，所以他向人显现的时候，他以有形的方式向我们显现，这是神抚救我们。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属于物质的，因此我们常常要凭眼睛看见，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显给摩西看，来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来向摩西显现他自己。所以他看到摩西要近前来，神就从荆棘里面对摩西喊叫说，你不可以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但是接下来神就向摩西说，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神向摩西启示，使摩西能够认明他是谁。他向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现在耶稣引用这一节经文，耶稣是使用犹太拉比的辩证法，也就是用一种所谓叫做文法的论据，使用文法的论据。在希伯来文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当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这个我是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神不是说我过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是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神对摩西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先祖们已经死了几百年之久，可是神却以现在是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来让摩西认明他是谁。这就表明这些先祖们还是向神活着，所以神用现在是。这些先祖们还是向神活着，所以神用现在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他现在还是亚伯拉罕的神，还是以撒的神，还是雅各的神。不是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活着的时候他是他们的神，现在是。他们现在已经死了，他还用现在是表明虽然他们已经死了，然后他们还是向神活着。神是永活的神，所以他不可能以他是死人的神来表明他自己。神是永活的神 Living God， 所以他不可能是死人的神，他是永活的神，因此他不可能以他是死人的神来表明他自己，他是就用现在是，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仍然是活着。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这些先祖们他们与神之间的个人关系，即使在他们死了以后仍然是继续的。他们虽然死了，神仍然是他们的神，他们仍然继续他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即使死亡也不能叫他们与神分离。身体是死了，埋葬了，但是他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因为身体的死亡就使他们与神隔离，他们继续他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永生。我们今天得到的生命，神应许我们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得永生。什么是永生？不是永永远远活着，不是指这个量。永永远远活着就跟撒都盖人的错误一样的，以为将来我们就是永永远远活着，继续的嫁娶生儿育女，以为将来的状态跟今天地上的状态、生命状态是一样的。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把它简化，认识神就是永生。认识神，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在旧约跟新约从来不是指知识性的，认识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论到夫妻同房都是用这个字，亚当跟夏娃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该隐，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撒摩尔。所以这是一种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认识这个字不是我听说关于这个人的消息，你听见圣经上讲到关于神的事。认识神是你自己跟神有第一手的建立彼此的关系，神说话你听见神说话，你向神说话，神回答你，你听见神说话，你再回答神，这是一个相互的跟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的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不会因为死亡而终止，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永恒的。这就证明义人拥有死后的生命。但是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也是诉诸于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神首先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跟以撒坚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撒也要继承 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跟雅各坚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雅各也要继承神和亚伯拉罕这个所立的约，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永恒的约。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是信实的，他将会信实的成为他们的引导者，成为他们的帮助者，成为他们的保护者，成为他们的供应者和拯救者。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因此神做他们的神，表明神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引导、帮助、保护、供应和拯救，是出于这个立约是一个永恒的约，以及神的信实，所以这就成为神应许他的百姓将要得拯救的一个保证。什么可以保证他的百姓一定可以得拯救？就是基于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这个永恒的约，神应许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的信实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这成为他们能够信靠神应许要带给他们的拯救的一个保证。神将会信实的做他百姓的保护者跟救赎者，这就隐含了复活的确据。神不会让他的百姓被死亡拘禁，而且停留在死亡中，神一定会拯救他们脱离死亡，使他们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他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立约，这个神的信实应许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需要的保护和救赎，这本身就隐含了复活的确据。神的拯救不是只是在地上的，神绝对不会使他的百姓被死亡拘禁，而且停留在死亡中，神一定会拯救他们脱离死亡，叫他们从死里复活，赐给他们复活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的第十节，他说你不必不将你的圣者撇在阴间，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虽然使徒彼得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证明圣经上预言耶稣的复活，但是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诗篇，是大卫向神表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有这个确据，神必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会叫他见朽坏。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卫有这个信心，神会救他脱离死亡，赐给他复活的生命。所以当耶稣回答撒都该人，最后他就加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是永活的神。因此凡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个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永恒的。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群众听见耶稣的回答，就稀奇他的教训，他们听到耶稣如此的来回答撒都该人，显出耶稣的权柄，不但显出耶稣的权柄，也显出耶稣对圣经的解释具有锐利的洞察力。他们就稀奇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来教导关于死人复活的真理，是借着撒都该人他们来嘲弄关于死人复活的信念，耶稣来讲解圣经 怎么样启示关于死人复活的真理，以及肯定神的大能必定要使我们可以征服死亡，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并且神创造的大能要把一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当然耶稣也讲解了在将来复活生命的状态中是引入一种全新的生存的状态，虽然耶稣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将来那个新的生存的状态的实际的情况，但是耶稣针对撒都该人所说的故事，他提出在地上生活的状态中的一方面，那就是关于嫁和娶这方面在将来生存的状态中是没有的。将来的生存状态是超乎物质，将来生存的状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所有的限制都会完全被除去，并且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人与人之间会有更深更广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更加的彼此相爱。不但如此，复活生命的状态也是具有一种像天使所拥有的生命跟生活的特质，那就是将来的生活是以侍奉神，以与神相交为中心，这是最高的人类所能够得从神得的一个赐福，能够与永恒的神在他的面前，就像大卫诗篇所说的，他求神使他能够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可以亲眼亲身带着复活的身体，我们在永恒中活在神的面前，瞻仰神的荣耀，侍奉他，与神相交。所以启示录说神要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这些罪人所配得的该得的是死亡的刑罚，神却把我们全然不配得的一个从罪跟死亡中的救得能够从罪跟死亡中得救赎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也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有能力施行拯救，即使死亡的刑罚他也可以征服也可以胜过，但是当然神也不会违背自己公义的本性，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耶稣是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是他来替代我们，所以他不会被死亡拘禁，因为他是无罪的，并且他是神，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能够征服死亡，以至于神借着耶稣完成的这个救赎，神说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个神所赐的救赎，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今天悔改相信就有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原来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断绝的，我们是死的，但是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隔离，乃是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但是神的拯救是完全的，神也要拯救我们这个 身体，在罪的咒诅之下会死亡的身体。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我们要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真正属神的人，注意，真正属神的人，不是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做礼拜的人，不是口里称耶稣为主的人，是那些真正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真正跟神建立个人关系的人，一定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因为他们是悔改，从以自我为取代神来转向真正的降服于神，顺服神。所以口里承认，没有真正的生活，那我们口所说的都是空的。因此真正跟神有这样生命的关系，一定会活出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当然这是一个一生的成长，但是我们如此的洁净自己，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那最后的救恩，就是身体的得救，我们整个人灵魂体都能够得拯救，脱离死亡，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永生，能够在永恒中我们永远与神同在。好，但是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也不认识神的大能，这个问题一直到如今仍然是历世历代存在的一个问题，从撒都该人直到如今，无论是非基督徒无论是基督徒，仍然是面对同样不明白圣经也不认识神的大能这两方面的问题。从不明白圣经这方面来看，很多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都像撒都该人一样选择性的接受圣经。撒都该人只接受摩西五经为正典，我们也是一样选择性的接受圣经上所给予人的启示。神的话的启示是合一的，是连贯的，是彼此和谐的，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只是选择性的来接受神的话，但是我们也像撒都该人一样只按字面来了解神的话，却没有锐利的洞察力，没有锐利的洞察力深入的明白圣经真正的教导。这也是今天我们读神的话的常常陷入的一个大错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星期五或者星期查经讨论一些问题，有人就会来问我，其实我们如果存着一个寻求真理渴望明白真理的心来讨论问题，这是应当的，但是太多的时候不是如此。太多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性的，我就像撒都该人，我们觉得这个真理，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真理好像就是神的话所启示的，但很多时候这是我们选择性的接受圣经所产生的结果。同时我们在了解神的话，我们总是从字面，却没有真正有锐利的洞察力深入的整体的全面的不断章取义的从字面看，能够找出字面之下那个深层的真属灵真理的原则，来真正明白圣经的教导。同时我们也像撒都该人一样，我们不认识人类的有限，不认识我们人对神的话和神的真理有限的知识和了解，我们所能知道的真的是连大海中的一滴水都不如。所以为什么耶稣没有进一步描述将来复活生命的状态是如何， 那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经验，而且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现在的理解力所能够明白的。但是我们好像我们人的逻辑的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洞察一切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不允许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事。神只是把一些关于他的事启示给我们，所以我在我们的青少年，我现在在教他们这方面，他们听见这个真理，他们就心里面谦卑。他们刚过着母亲节，有些孩子他们分享他们的学习，这几个月他们所学习，真正他们个人的学习，有人就提到他们现在真正明白，他们知道的很有限。我们人真是以为我们可以现在就知道全部所有东西，那是极度的骄傲。我们无论穷极我们一切的智慧，极尽我们所能的，我们也只能知道很有限很有限，有太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不但如此，我们也不认识神的大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为他们求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他求神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第二件事，他求神使他们知道神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基业；第三，他求神使他们知道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显出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是现在的，连将来的都超过。神复活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今凡是真正悔改相信，真正悔改相信意思就是说，真正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当我们真正以神为中心，圣经上说神随他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的人，神要做任何的事情，随他的意志行作万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经历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很多基督徒会说这个太难了，做不到，这就是否认神的大能。我们今天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不认识圣经，也不认识神的大能？我们不肯承认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人对于神正在做的事以及神将来要做的事，我们所知的何等的有限。今天我们一个很容易犯的罪，电脑，我们什么东西上电脑去查？我们生病了我们就上电脑去查，我们以为电脑上给我们所有的资讯，我们看了电脑我们比医生还要聪明，或者说我们就是信这些东西。我们不相信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当我们去依靠他，他是我们的神，他信实的做我们的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这个真的是我慢慢学习明白的真理。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即使今天我们口里认他为主，许多时候我们跟撒都该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一面镜子，成为我们的一个鉴戒。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来靠着圣灵的帮助，因为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一方面他来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但是他另外一方面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因为耶稣还没有完成救赎， 还有很多东西，他在那个时候，在他钉死复活之前跟门徒讲，门徒是不会明白的。因此耶稣应许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是把从耶稣所领受的来告诉门徒，所以耶稣也说圣灵要提醒门徒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今天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也能够认识神的大能。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